中华基督教长老会信友堂成人主日崇拜录音，本录音仅提供个人收听使用，机构、教会等团体若需转播、翻译、转译成文字、转录、贩售等使用，请检具使用单位介绍、使用方式说明，联络本堂取得使用许可。本堂联络电话 02-2363-1035， 谢谢。
诗班要献上欢欣歌唱赞美的诗歌。今天的信息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五章17节、18节，在教会的圣经新约273页。以弗所书第五章17节到18节，教会的新约圣经273页。翻到了，我想我们一起来攻读这两节圣经，请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康牧师今天的信息题目是圣灵充满。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五章15到21节，我们题目是圣灵充满。第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我们多次提到，当我们了解圣经上话的时候，我们一般的用法是应当要参考，应当要注意的。不过我们更要知道，圣经有它什么特定的用法。 在圣经讲愚昧人的时候，并不是在讲他的 IQ 很低，他的智商很低。一个愚昧人可以是智商很高，很有学问的。事实上，很多圣经讲的愚昧人都非常的聪明。圣经讲的愚昧人跟 IQ 没有关系，跟智商没有关系。圣经讲的愚昧人是不敬畏上帝的人。诗篇14篇第一节，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一个不认识上帝、不敬畏上帝的人是愚昧人。相对的，智慧人也不是指他 IQ 很高、智商很高、很聪明、很博学。一个智慧人在圣经里面讲的是敬畏上帝的人。在以弗所书第5章15到21节，他把这两种人做对比。愚昧人就是糊涂人，愚昧人就是好像醉酒的人一样，智慧人就是爱惜光阴的人，智慧人就是明白神旨意的人，智慧的人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智慧的人是口唱心和感谢赞美上帝的人，智慧的人是彼此顺服的。这是从15节一直到21节都描述出来的。那我们先从他讲到的这个智慧人来了解。我们都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就是我们都会背、都会讲。但这句话用在世界是很不通的，因为敬畏这个字原文和英文就是害怕，就是怕。怕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耶和华害怕、怕他是智慧的开端。各位，是说不通的。在我们人间惧怕、害怕，那个不是一件好事，那是一件坏事。你活在恐惧、活在惧怕中，你就没有智慧，你就变成很奴性、很胆怯，甚至会说谎、会欺骗。一个活在恐惧当中的人，个人，或者一个活在恐惧环境当中的群体，包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说不上会有智慧的。因为恐惧叫我们不敢发挥，恐惧叫我们不敢不听话，恐惧叫我们不敢不从命。恐惧、害怕制造的不是智慧，制造的是愚蠢，制造的是奴隶。如果一群学生对他的老师怕得不得了，老师讲什么就是是是，这群学生没有出息的。这群学生最多只能及到老师的标准，他不敢突破，他不敢冲破，他不敢看出，他不敢指责老师的错误，他不敢对他所学的这些知识学问有所批判，他也不敢有什么创新。惧怕、恐惧让我们懦弱，让我们胆怯，让我们愚蠢，让我们无知。人间是这样。但是对上帝，你非有绝对的、彻底的惧怕不可。那个惧怕或者那个敬畏，是因着圣灵的工作，因着圣灵的光照，把人带到神面前，让人认识神的伟大和圣洁，让人认识自己的渺小和罪恶，从而对上帝绝对的顺服和信靠。那个叫做和圣经有信心，对神的惧怕。这种惧怕、这种敬畏可以产生智慧，而且这种惧怕、这种敬畏必定产生智慧。当我们愿我们常常有这样的领受，当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时候，当圣灵帮助我们看到这位上帝是这么伟大，独一的上帝是这么伟大、这么圣洁、这么善良，对他的儿女是这样的好，对所有的受造物是这样的好，我们不能不产生那种自惭形秽又欢喜快乐的敬畏和惧怕。我太渺小了，我太小了，我太脏了，你太伟大了，但是你这么伟大，居然把你的善良、把 把你的美好，把你的祝福给了我。我受造可畏，你的受造是可畏的，因为是上帝造你的。我们对上帝有这样的敬畏，就会产生应当有的智慧。在圣经里面，智慧书通常指三卷，传道书、箴言和约伯记，有些诗篇也是智慧书或者智慧文学。箴言我们比较了解，智慧人嘛，就是敬畏上帝的人嘛，就是遵从上帝律法的，这我们比较了解。那么传道书和约伯记是智慧文学，那是什么意思呢？各位，我们不太熟悉圣经，或者你很熟悉圣经，我们通常一想到，不管熟不熟悉圣经，想到传道书，我们就会想到这是一卷悲观的书，虚空的虚空啊，都是每个人都知道传道书就是虚空书，里面没有什么，都是虚空，很悲哀。然后约伯记，如果我们说是那智慧文学，就是叫人莫名其妙的文学，我们看不懂约伯记为什么好人受苦，然后受苦以后上帝也没回答这个问题，上帝讲了一大堆还是没有解释。就是传道书和约伯记给我们的就是莫名其妙，给我们就是虚空的虚空。很多学者都说传道书是受佛教影响，我是不接受，不过我觉得当我们没有圣灵光照来看的时候，是会觉得一切没有意义，一切是虚空，好像传道书的确这样讲。但是我越看圣经，我越觉得不是这样的。亲爱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没有一卷书，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是悲观的。我们不是不面对现实，我们在这个罪恶可怕，很多难解的，包括约伯所碰到的事情，很多难解费解，叫我们哭泣，叫我们伤心，叫我们无所适从，叫我们没有地方，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我们人是喜乐的。不敢说喜乐，最少说我们是正面的。不敢说正面，最少我们会说，我们知道那位全能的上帝、慈爱的上帝在掌管，所以我们不悲观。我看传道书，我觉得一点都不悲观。对，他有讲很多这样的话。我觉得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是第八章，第八章第十节，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行事正直的离开圣殿，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恶人埋葬归入坟墓，我都不觉得，我都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耶稣圣经上路加福音在讲财主和拉撒路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一段。因为财主圣经清楚讲他死了埋葬了，而拉撒路死了没有讲他被埋葬，很可能他就是丢到外面被野狗吃掉了。虚空，没有意义，被人忘记，神好像没有纪念行事正直的人，神也没有对付那个恶人。然后这个世界现实的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啊，这也是很真实的。西方的法律就有这个问题，或者西方司法就有这个问题。那么中国大陆的司法执行很快，但是也有人说不公平，就是一个罪定了，但是一直不执行，一直在官司当中。那传道书那时候就看到，那样会让世人满心作恶，然后恶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这是虚空。我们常常看到不义的事情，不管是国家民族中间，或者个人团体中间，各位，甚至包括在教会里面，各位，教会里面，我再一次说，我在信友堂身上非常喜乐，我在办公室也非常喜乐。我的大老板在底下，我的小老板在上面，所以我一定要说这个话。不过我是真的很喜乐，因为上帝作证，我非常喜乐。但是各位，你在罪恶的世界也有一些喜乐不起来的时候，我是都很喜乐。看到同工有的时候会不喜乐，但是我把我的痛苦加在他们的身上了。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合情、不合理，我们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牧师、沈牧师、谢牧师，我觉得都是非常公正、非常智慧的。 但他们也常常头痛，因为不知道怎么解决一些问题。这个世界更不要说了，家里也是有，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一些我们知道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天天叫我们痛苦的事情。这个世界是这样，基督徒没有不面对这些，我们没有不承认这些。我们甚至看到圣经里约伯记和传道书都说了，这是虚空，真是没有意义。可是一个智慧人，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一个不被酒醉的人，一个头脑清楚的人，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传道书八章十二节，这是我们的态度，这就是智慧人。是我们承认我们常常以泪洗面，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心痛如绞，是我们常常觉得，或者有的时候觉得个人团体，我们觉得怎么这个样子，怎么办呢？我们知道敬畏上帝的人一定会得福乐的。什么是智慧人？智慧人是敬畏上帝的人。智慧人是在敬畏上帝，而且碰到这么多费解艰难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积极努力，汗流满面，有的时候是泪流满面的继续去工作，去侍奉。我多次讲过，基督徒不消极，基督徒努力工作，若不工作就不可以吃饭。我们非常积极，圣经反对懒惰，我们依靠上帝，我们凡事交托给主，我们并不是懒惰的。信心被圣灵充满的人，不是所谓的听天由命，顺其自然，逆来顺受。很多人想到基督徒都是这个样子啊，有信心交在主手里就懒惰。我前几个礼拜到一个教会去，那个有一个弟兄听我讲道，我在讲上帝的全能，讲完了他说康牧师啊，如果 SARS 也是上帝的旨意，我说 SARS 也是上帝的旨意，也是上帝要降在人间的东西，以及其他很多东西。他说可是我们这些抗 SARS 人岂不就违反了上帝的旨意吗？我相信这个弟兄很聪明，可能他在中央研究院或者他在哪个药厂工作。我说弟兄，你什么时候看到上帝降灾了，上帝降雨水了，神发明雨伞的人就是得罪上帝的人？什么时候有冷空气来了，穿上衣服的人就是得罪上帝的人？信靠上帝不是听天由命，顺其自然，逆来顺受。我们是非常积极努力工作的，我们是非常积极努力，我们积极努力就是相信我们上帝在做事，就是相信这个世界有天理有道理，我们不一定明白，但是我们信。圣灵让我们看到世人智慧看不到的，最聪明的也看不到的，所以我们积极，所以我们用脑用手，我们汗流满面，我们泪流满面，有的时候我们血流满身。原来人在这个世间，他一生莫强如从劳碌中，劳碌中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是很多我们弄不懂，可是我们尽心尽力的爱神，我们尽心尽力的爱人。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一个顺着圣灵而行的，一个有信心的人，是积极的。所以智慧人第一个敬畏上帝，第二个努力劳碌，第三个，哎，各位，这我们最喜欢听，起码我最喜欢听，吃喝快乐。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正面，即使在正面里面有艰难，有我们看不懂的痛苦的，但是我们信靠上帝。我曾经在好像是恩典团契分享过一件事情，各位不知道你看过一个电影没有，慕尼黑。这电影我没有看过，但是这件事情我知道一点，那时候我还非常小，这应该是1972年德国在慕尼黑的世运会奥运会的事情，那是德国在战后第一次办这个活动，而且是慕尼黑，慕尼黑也是希特勒崛起的地方。德国人要给世人一个印象，我们已经脱离了那种军国主义，我们已经脱离了那种种族至上， 我们已经脱离那种用强大的军队来伤害其人别人的那种文化，我们不是这样。所以慕尼黑的运动会除了一般的奥运会的特色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军队，没有什么安检，他希望办成嘉年华会的样子，一个快乐的释放的。而且特别因为这是希特勒崛起的重要地方，所以他们特别希望犹太人，也就是以色列人，在这运动会里面也能很快乐。安检特别的松，各位，1970年代已经有恐怖分子，但在那里特别的松，过程我就不去再讲了。恐怖分子就进到了，就在非常松的环境下进到了奥运村，后来他们就进到了以色列的住的地方，他们就劫持人质，然后在人质和官方对立的时候啊，这个你去查这些东西，你在 Google 上都可以查到，德国政府不知道犯了多少愚蠢的错误，其中有个错误就是当他们最后在谈判失败的时候，要派那个狙击手去的时候，因为那个是电视实况转播，所以这些那个都在实况转播，所以狙击手动作那个镜头也在看，那个恐怖分子就在自己的旅馆里面看那个电视，就知道哦，外面他在哪里了，有这么荒唐的事情。到最后谈判破裂，很多人质死了，所有人质都死了，应该是11个以色列运动员，人质也死，那个恐怖分子也死了一些，但是逃掉好多，然后整个策划的大家也没办法。大概我们可以推测，应该是一定是这样子。以色列的有名的情报机构摩萨德就组织了一个，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暗杀小组吧，他们就要把所有策划和执行这件事人通通杀掉。慕尼黑那个电影就写这些，一个个杀。我们不能不吃惊，以色列的情报做得真是好，以色列的情报人员真是有效率。各位，这个事没有停止，今年在杜拜还有一次这样的事情。在谈判的时候，德国政府曾经提供跟恐怖分子讲，我们会放你自由，只要你放人质，我们提供没有上限的赎金给你，你要多少给你多少。恐怖分子说 We don't care money， 我们不要钱。各位，你知道这就麻烦了，当有人不要钱这就麻烦了。后来德国政府说，如果你们再不放人，我们要攻击了，你们会死人。他们说 We don't care life， 那更麻烦了。好，当后来以色列把这些人一个一个找到，现在还有一个漏网之鱼，但一个个找到，炸死杀死。各位，你的反应是什么？我不知道你的政治立场是怎么样。我想我们通常都会想，以色列人讲，我们不是报复，我们是要让这个世界上知道我们会自卫的，你不可以再杀以色列人，你不可以再这样杀。这是应该是72年的奥运会，4年以后应该是76年，我记得不错的话是在 Montreal 的奥运会。以色列大家都在想他会不会参加，他们参加了，他们参加，但他们国旗上有条黑带。我看到这些都很难过，人怎么会这样啊？杀得好，报复得好，这个杀这个报复让很多阿拉伯人回教徒不敢再做这个事。可是你在了解这些恐怖分子怎么产生的，他们在难民营产生的，他们说我们从小就被以色列赶到一个无家可归的地方，我们有仇恨，我们也要正义。各位，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聪明的人，充满了聪明的以色列情报人员，但是能解决问题吗？我们基督徒也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支持谁，也许你知道，我不知道，有的时候非要支持谁，非要投谁的票，非要谴责谁，非要制裁谁。 当你看到人作恶的时候，你非常愤怒，当你知道他作恶的原因是那么可怜的时候，你又很同情他，我们怎么办？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跟人说答案在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我们真的这样说。不过当我们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有一个现成的方案可以解决以阿中间的问题，没有，基督徒不要这么自大，我们自己家里的床都解决不了，我们家里的厨房都解决不了，床是指你儿子不肯起床，厨房是指他吃的东西很不健康，我们都解决不了。我们说我们能解决一切问题，对，耶稣是答案，但是基督徒非要承认一点，耶稣，我们信耶稣有永生，但是不表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能够更聪明更智慧，而圣灵帮助我们，在我们即使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些仇恨还继续不断的时候，我没有看过慕尼黑这个电影，但我知道最后一幕，这是2004年拍的，最后一幕是一个以色列的杀手坐飞机从甘乃迪机场飞过双子星大厦，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就是说以色列成功的报复了，然后会引起这两栋大楼有一天坍掉，而且今天还没有停下去，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以杀止杀不对，不杀让步也不对。基督徒在这世上并不能避免我们所碰到的很多的艰难，但是我们敬畏上帝，这个是答案。我们不是鸵鸟躲避，敬畏上帝的人神给他福了，敬畏上帝的人纵使在世界上我们还是有难处，我们知道世界有这么多的邪恶，我们敬畏上帝，我们积极工作，我们爱惜光阴。爱惜光阴可能翻得不太好，英文圣经说尽量的善用时间，可能翻得也不太好，因为原文是赎回光阴，但是我们只能这样翻，因为要爱惜光阴，要善用时间，要有好的生活规划，这我们都懂。问题是我们并不懂什么叫赎回光阴，光阴是赎不回来的。我们小时候做作文，不管是什么作文，破题第一句话都是光阴似箭，一去不复返。光阴怎么可能赎回来？已经发生的事，你怎么能让它不发生？所以当保罗说赎回光阴的时候，他说我们救恩里面奇妙的事，即使在过去别人和我们所犯的错误里面，因着你信靠上帝，这事仍然能够成为你的正面。我们不知道犯了多少错误，我们信靠我们的上帝，我们善用时间，善用将来的时间，善于规划，但是我们还是承认我们会犯错的，犯错了，因为我们主耶稣的救赎，我们知道那个错误的事情仍然可以在我们身上，在别人身上成为正面的，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得很好。世代是邪恶的，耶稣的宝血赎回拯救我们的灵魂，也让我们以后的日子光阴能够用得更好。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什么是明白主的旨意？什么是主的旨意啊？这个我也在很多课上讲过很多次了，这是我们常常喜欢问的问题，而我觉得圣经上并不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通常问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都在问我可不可以跟这个人结婚，我跟这个人结婚合神的旨意，还是跟那个人结婚是合神的旨意，我应该到哪里工作，我应不应该移民到纽西兰，我做什么事干什么才合神的旨意或不合神的旨意，我们通常都这样问。可是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讲的，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旨意不是一个奥秘难测要借着梦啊或异象或者是发预言来了解的事情，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旨意基本上在讲一件事，讲两件事。神的旨意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神的旨意就是律法。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你不可以做偶像，十诫是神的旨意。 要爱神爱人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表现在他的律法中，表现在他呈现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和圣经里的律法中。神的旨意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知道，简单的说就是两条，十诫就是两条，一条是爱神，一条要爱人，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你带着上帝的爱来做事，就符合神的旨意，不必在细节具体上知道怎么做才对。但神的旨意不仅是上帝的律法，神的旨意也是上帝的福音。律法是神要我们做的，福音是神为我们做的。福音让我们知道神何等爱我们这些罪人，福音让我们知道神如何怜悯我们，福音让我们知道神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各位，你说我身上没有几千个鬼没有被赶出，神没有在我身上做何等大的事，神没有让我身上做任何大的事，我能不能提醒你神为你做的事？我能不能提醒你神为你造了一个宇宙？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为你造的？你知不知道上帝多么爱你？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让你得到好处。神为你把儿子舍了，你知道吗？福音是圣灵告诉我们神为我们做的事。当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的事的时候，我们恐惧战惊，因为太难了，我们做不到，我们哪有那种能力？我们哪有能力爱人？我们哪有能力爱神？而且耶稣说，像父爱你们那样的爱人，像父爱你们那样的爱神，我们哪里做得到？律法让我们知道神无比崇高的旨意，让我们不能够骄傲，让我们知道上帝何等的善良。福音让我们知道神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我们就很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污秽，我们肮脏，我们力有未逮，但是我们的神都替我们成全了。当神替我们成全，我们继续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基本的乐观，我们有一种基本的达观，我们有一种基本的盼望，我们有一种在所有的黑暗中，所有没有答案中，所有困苦中，所有艰难中，我们认定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是得胜的，他的儿女，他的教会也会得胜。我们知道主的旨意是要我们善良，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知道主的旨意是他成为我们的善良，他使我们彼此相爱。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一个常常被问的问题。一讲到圣灵，这是我们信友堂的大弱点；一讲到圣灵充满，这是我们信友堂的虚空的虚空。哎呀，信友堂有神的道，信友堂很规矩，信友堂有那么好的诗班，信友堂有那么多动人的诗班，那这是魂的作为。我们没有圣灵，我们没有灵歌，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也没有见面的时候，我们没有说在主日崇拜的时候领会的说，你跟你五个不认识人说耶稣在你身上有奇妙的作为。现在越讲越长了，所以我们不会做这些事，我们就听到嘛，赞美嘛，很好嘛，那没有能力，所以我们要圣灵充满。那么我们又不敢讲圣灵充满，因为讲圣灵充满就是不太好，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听神的道，我们到灵粮堂追求圣灵充满，两个都得到了，我们又有耶稣，我们又有圣灵，太好了，感谢主。各位，在讲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新约和旧约是一致的，神做事没有不一样。你不可能有圣灵没有圣子，你不可能有圣父没有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有一个就有三个，有三个就有一个，不能分开的。当我们因着圣灵的恩典认识真理，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也必定因为圣父的恩典认识圣灵奇妙作为。在圣经里面讲到圣灵作为的时候，其实我们从一个对比来讲可能最容易了解，圣灵相对的或者属灵相对的就是属血气的，属肉体的。 所以一个属灵的人，一个有圣灵的人，就是一个对神有信心，心中对渴慕神、充满神丰富的人。那么一个属血气、属肉体的人，就是一个一天到晚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所以你会行神迹奇事或医病赶鬼，不表示你是一个属灵的人，也不表示你就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属灵的人、圣灵充满的人，乃是让主、让圣灵、让上帝在你心中丰富。那么一个属灵的人，一个有圣灵充满的人，负面的来讲他是舍己的，正面的来讲他是活出基督的。那个说方言啊或什么特别的那些现象，那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心中仰望这位上帝，渴慕这位上帝，也相信这位上帝能在我们身上成就他奇妙的旨意，以至于我们是荣耀上帝而不是高举我们自己的。在使徒行传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五旬节圣灵降下来的时候，那真是奇妙，他们都说出方言，可是那是什么意思？五旬节圣灵充满所带来的一切，包括使徒行传所带来一切，我觉得只两件事情，一个是宣教或者传福音。他们用各国的语言诉说上帝奇妙的作为，这就叫宣教，这就传福音。五旬节圣灵降临乃是要我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五旬节圣灵降临乃是要被圣灵充满的人认识上帝的奇妙和慈爱，认识十字架道理，认识主为我们成就了何等大的事，我们去报佳音，我们去告诉人，我们向诗班，包括对教会唱出耶稣真美，因为我们基督徒也需要再一次不断地听到耶稣是何等的美，何等的美好。圣灵充满说方言是让我们能够传扬福音，有力量主动积极地在传扬福音。圣灵充满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合一。当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以后，当以弗所教会以弗所地方有人信耶稣的时候，使徒行传都讲到说，当哥林流信耶稣的时候，都讲到说耶路撒冷的使徒或长老就派人去，或者他们自己去观察这些人。然后通常我们都会这样看到，这也是灵恩派和五旬节派的人喜欢用的，就是这些使徒就发现这些信耶稣的人没有圣灵，所以为他们按手，他们就说出方言了，哦，这就皆大欢喜。所以这又是灵恩派今天在说我们的，你们有耶稣，你们没有圣灵，你们得救了没有得胜，你们知道上帝的旨意没有力量去执行，所以让我们替你按手，使你说出方言就有力量。好，这好意我们心领了，我们头也领，我也愿意为他们按，被他们按好，只是目前都还没有说出来过。我已经被按过不知道多少次了，我到灵恩派的教会，我去讲道，讲完道为他们祷告，他们也倒在地上，也说出方言，我就是不倒也不说方言，不知道是玩梗还是悖逆。好，我们不讽刺，也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讽刺，只是你看到这些话，这些事情实在是上帝在提醒那些犹太人，包括那些不知道上帝也会在外邦人，也会在哥林流身上，也会在以弗所的那些外邦人身上，那些肮脏的，那些下流的，那些原来在旧约被排在圣约之外的那些人，上帝的恩典也临到他们，而且丰富的临到他们，跟临到犹太人一样，因为他们有个经验，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说出方言，现在看到神也做这个事，他们就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哦，外邦人要得到，要成为神的儿女，不必先受隔离，不必先成为一个犹太人。所以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保罗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那些人不相信上帝会这样恩待外邦人， 那些人不相信一个人得救，一个人得胜，一个人得到上帝任何的恩典，不需要做任何的事，他们不相信。所以上帝让他们看到外邦人没有受割礼，还没有守律法，没有献祭，神的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出方言，好叫这些耶路撒冷比较顽梗悖逆的人，比较不知道上帝在做事的人，他们能看到啊，原来神也真的在你们中间了。因此不要把圣灵充满局限一种形式，圣灵充满，我们再一次说，负面的讲是我们舍己，正面的讲我们仰望基督，我们活出基督，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归荣耀给我们的上帝。被圣灵充满的人是愿意舍己的，被圣灵充满的人是积极主动传扬福音的，被圣灵充满的人是敬畏上帝的，被圣灵充满的人是在你看到这些艰难的困苦的事情，世界上的也好，教会的也好，你碰到这些事情你束手无策的时候，你能信靠上帝，积极的继续祷告也好，说话也好，闭嘴也好，做事也好，我们不悲观，我们不消极，我准知道敬畏上帝的人必定有福乐，有永远的福乐。因此圣灵充满可以产生许许多多的现象，都是要荣耀基督的。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当彼得约翰被抓起来的时候，他们被抓起来，其实前因是因为他们使一个残疾人得到医治。当他们被抓了，官府问他们的时候，使徒行传四章八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为圣灵的医治，是因为我按手，是因为我吩咐他起来，是因为我们教会特有灵恩。各位，这些讲法也许都不错，但是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就讲，他要荣耀我，保惠师圣灵的工作是要荣耀基督，如同基督的工作是要荣耀上帝，不是某些人的特别荣耀，不是某些教会的特别荣耀，也不是某些个人特别的荣耀。你们都应当知道，彼得对官府讲，你们要知道这个人的好，是因为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们高举基督，我们唯独基督。然后他讲了一句大家都听懂的话，不是方言，虽然这句话也被翻成千千万万种的方言了吧，他是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这一句你还不太熟悉，下一句你更熟悉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被圣灵充满表现出来的是不会消极，不会悲观，可能有眼泪，可能会难过，可能会觉得束手无策，但是我们总是能活出一个正面的生活，甚至活不出正面的生活，我们有正面的态度。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我们不怕他。所以他们看出彼得和约翰的胆量，看出他们原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圣灵充满的果子就是让人认识你是跟耶稣的。圣灵充满不是只有我们想象的那些东西，或者局限在我们想的这些。在使徒行传十三章那里讲到，有一个行法术的以驴马， 他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保罗被圣灵充满，就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哦，保罗也很会骂人呢。我们不是奉主的名祝福而已啊，保罗这话可以比诗篇109篇那个咒诅的诗篇，愿他的妻子成为寡妇，就是愿这个人死。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我们教会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些话，希望他也充满了爱心说这些话。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甚至圣灵充满，不叫人打开眼睛，叫人瞎眼。现在主的手要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时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着人拉他的手领他。方伯看到就信了。所以有时候信耶稣不是瞎子看见，是看见人变瞎了。有的时候你一直对人家好医治，他不会好的，你好好管教一下他就信了啊。对不起，我不是叫各位开始去打人传福音啊。我们讲以弗所书第五章19-20节那被圣灵充满的美好的见证，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等一下你可以跟你旁边的人讲，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不是只有灵恩派教会才说这个话，不过不是形式上说这话，希望口唱心能够和。神是看内心，圣灵充满的教会和个人是传扬福音的，圣灵充满的教会和个人是见证主的，是依靠主的，是敬畏神的，是在主里合一的。圣灵充满的教会是由我们这么美丽的诗班，我说的美丽，各位姐妹，是你们长得美丽，其次是你们声音美丽。各位弟兄，对女人一定要讲这样的话，对不起，对上帝所造的美丽的我们要讲这样的话。虽然唱得很好，不过更美的是他们的人，不过更美的是他们的心。我们不仅听到诗般美丽的声音，我们自己也唱，我们也传扬。我们从旧约到新约就不断看到这样的事，我们在教会历史不断看到这样的事，我们在今天也不断看到听到这样的事，就是我们在歌唱。我们的歌唱有颂赞，各位，我们的歌唱也有哀歌。在先知书里常常有这样的，我要为我所爱的人唱一首歌，那个歌有的时候是哀歌。圣灵充满不是说我们天天都在笑，圣灵充满不是说我们天天都在很喜乐。圣灵充满的人可能充满了忧伤愁苦，但是呢，忧伤愁苦惧怕仍然是圣洁善良的。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感情的，我们基督徒不是始终在笑的，但是我们总是赞美神，即便在艰难的时候我们赞美神。20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为什么这么啰嗦？就说凡事谢恩就好了，为什么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每一次我们讲到奉主的名祷告的时候，表示两件事。每一次我们在奉主的名，都在表示两件事。一件事，我们不配，我们不配求，我们不能求，我们没有资格求，是你使我们有资格求，你使我们进到上帝那里，你使我们得到我们不配得到的恩典，不配得到的祝福。是你，是耶稣，是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我们奉主的名求，是表示我们不配，我们不能，我们要依靠你。我们奉主的名求，第二个要表示的是我们要把荣耀归给这个名字。若是我们成就了任何的事，若是我们的家或是我们的教会不断地在上帝的祝福中，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诗歌，包括我们看到众弟兄姐妹 各位，我每次在问安的时候都喜欢下来跟大家握手啊，对不起领会的弟兄姐妹，希望不要被我打扰。我实在是很希望跟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人谈话，我希望能够听到上帝在你们身上奇妙的作为，不能听到，没有时间听到，我打一个招呼也好。所以也跟那个荧幕前面的，我都没有去看过你们。我们常常感谢主，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各位注意到这里讲的是，有的时候圣经讲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那是表示我跟我的主有特别的个人关系；有的时候讲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表示我们跟其他的人互为肢体。感谢父神，我们感谢主。这个礼拜在美国要过感恩节，已经过了。人能够感恩，人的节日里一年365天，有一天我们是感谢的。如果有一天我们要感谢，让我们基督徒每天都感谢，因为每天都是悦纳的日子，每天都是神施恩怜悯的日子。感谢父神把儿子赐给我们，感谢父神舍了自己的儿子，让我们这些逆子重新得到儿子的名分。感谢父神。各位，就跟那些清教徒那些 Pilgrim 在美国东北的时候，他们过感恩节的时候，各位也没有太多可以感谢的，也有很多的荒凉。虽然他们那到第二年收成好一些了，跟印第安人的关系好一些了，他们感谢，但是前途还是茫茫，还是很多艰难，还有好多路要走，跟你我一样。但是让我们在走那些路之前，我们就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心中，我们感谢他，我们奉主的名感谢他。21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奉主的名，敬畏基督的心，怕基督的心。因着圣灵让我们看到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因着圣灵让我们看到他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美好，比你看到那个大山大海，比你看到那个大峡谷，比你看到那个宇宙星云的图，让你产生的敬畏和 amazing 和稀奇还要更大。圣灵让你看到，圣灵让你知道耶稣是美的，圣灵让你看到，让你尝到主恩是 amazing， amazing grace。 我们敬畏，我们感谢，以至于我们彼此顺服。圣灵充满的人和教会彼此顺服，但这个重要的议题就留给下一个礼拜讲太太顺服先生的讲员讲了。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使我们欢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你使我们流泪，使我们愿我们的头为水，我们的眼泪是泪的泉源。你使我们欢笑，你使我们悲哀，通通都是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福乐。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敬畏你。求主也让我们彼此顺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接下来是默想。
感谢您的收听，若需进一步详细资讯，请上本堂网站 www.hfpchurch.org.tw。 本堂地址：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269巷5号。谢谢。